你听了嘉德弟兄所说的，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开列的把民数记里面神有关于对于祭司要男丁，以及对洁净立位人，并且在守逾越节上的重要，以及银财他的带领百姓的起行，又呼呼他们制这个银号，总共有四个用途。那么第十章以后就开始记载他们这个起行来到了巴兰，那么是照着军队的这个次序来起行，中心是以雅威的耶柜做一个带领带头的这个中心的这种说法。那么十一跟十二就又讲到人民在这个巴兰的旷野发生了三件背叛的事件，结果他们遭遇到神怒火的管教。这个当中里面又插入的神的这一个仆人，在这个神的全家的里面非常的忠心，就是有很忠信，他不断的在神跟人民之间代求。那我想要补充要说明的就是说，就旷野的这一个描写的这种记载方式，就今日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像第八章那边的去燃灯了。不过我要讲的是说，这个七盏灯它要向灯台面前发光。我们知道新约时代这个灯台是金灯台，用金锤出来的，金子所代表就是信心，锤出来的代表说信心要经过火炼一样的。那么灯台是代表着是神的教会，就是信徒。我要讲的是这一方面的，就亚伦要点灯，也就是说亚伦所代表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来使神的这个教会每一位信徒都能够来在地上能够成为世上的光来照亮。这是神拣选以色列人，或是说拣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他先讲到点灯。这个点灯在以前讲的话就是好像长明灯一样，它不可以熄灭。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世界上基督拣选了我们，就是要让我们都能够在世上发光，让世上的人看见我们的美好的行为工作，那归荣耀给神。再来是洁净立位人的这一条，我们知道他这里特别谈到他是当作一种摇具。那么摇具在圣经上他常常跟举具他是在合在一起的。我们也了解到这里特别的，本来的摇具是一种无论是树具或是动物，那么这是比较属于这一方面层次。可今天他把立位人这个人把他当成摇具，当成举具来献给神，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神要的祭物是真的是以人为主。因为立位人是代替以色列头生的，那也等于是说他代表了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全体啦。而且这一个头生的是表示最好的最尊贵的，那这个都要来代表以色列最好最尊贵的，他就要当成举祭来献给神，也等于是以色列人本身就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了。 那今天就我们今天来讲，神的选民就是教会，就亚威教会来讲的话，他们就应该要按照这样的一种洁净，神着重的要是要洁净，洁净的方式就按照这些献祭的这些条例，也就是说神要拣选的这一些立位人，他也要透过神所洁净的这些手续，就信耶来讲，我们也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和他的身体献上，然后才产生了教会，那才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所以我们常常要纪念神为了要来拣选我们，使用我们，做他特别的器皿，那我们也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洁净，圣灵的这一个运作，我们才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那么来扶助这位所谓的亚伦，那么亚伦就是代表着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这一些教会的人就是协助耶稣基督来服侍，在这个神的这一个圣所里面来服侍，来搬运，来成为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亚伦的这个助手。第九章特别谈到了就是要守逾越节，是的，守逾越节这一个在第九章这边总共出现的，我算上是九次了。加德特别谈到说逾越节那个日期是神所定的，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在神所特定的这位逾越节的人不可以更改，这个时候要特别要来举行这一个逾越节。第八章特别谈到了就是利未人他们能够被特别的来拣选出来，是因为他们透过献祭洁净。那今天这一个逾越节里面也特别要他们纪念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所谓的逾越节的羔羊，在这样的节节的里面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太重要了，所以如果你是洁净的人，而且又不是行路的人，如果在第十三节说不，你是推辞不遵守这样的节期的人，那个人就要从民中剪除，那表示这件事情你知道逾越节，你又是洁净的人，那你今天你不来这一个逾越节，不来遵行，来遵守，那你就跟这一个神的选民无混，从民中剪除的意思就是，你就不是在这个亚威圣会里面的人。我倒这一方面，我倒是说，在他们要起行安营。在旷野里面要进到这一个迦南地，这一个特别来记载这件事情，那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今天呢成为利未人，成为神选民，我们就应当要特别来注重主的晚餐。今天基督教的里面呢，真正知道说主的晚餐要在逾越节的，除了在大陆我曾经去过的那个真耶稣教会的，他们在北部上菜的地方，还有中部，我去过的这个青灵教会，其他的他们都自己制定自己的日期，这个不对的。所以主的晚餐一定是在逾越节，因为这是神所定，我们也要照着神所定的时候来遵行。不过十四节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这边有特别谈到外人寄居他们当中愿意守逾越节，那他说不管是寄居是本地人同归一例，当然这个是根据所谓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后半段那边有谈到四十八到四十九，外邦人如果要守逾越节可以， 但有一个绝对的条件，就是要守肉体的割礼。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用银子买来的那些奴仆，你可以来受行割礼，然后他就可以遵守逾越节。如果没有去行割礼，他就不可以吃逾越节的羔羊。那这一点呢，我倒是要讲一下。就新约来讲，保罗不断的来讲，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得救，并不是靠着去遵行这一些割礼，肉体的割礼，他是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我们所信的，是跟外邦人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一点，保罗非常强调。那么我们就要来思考到，那割礼废掉了吗？不是的，保罗他特别讲到割礼呢，它有它的用处。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的25节一直到29节，他有讲到肉体的割礼跟心理的割礼之间的区别。真正的这个心理的割礼，乃是遵行全部神的律法的人，如果他没有受肉体割礼，他也算是行割礼的。那保罗就在告诉我们，真正的肉体上的割礼，这不算什么。神制定这一个割礼的约，是要叫他们因信才能成义。如果你不信，你不遵守神的律法，就是有肉体的割礼，也算不得神的选民。这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边特别注意到的。当神在肉体上有这些条例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注意到，神有更美好的意思，要去探索那更好的意思。好比说，祭司立位人，他们本来是第一位人，他们能够成为祭司，是按照肉体的条例来定的。但是根据希伯来书的7章说，耶稣基督他不是立位人，他是犹太主，可是神也立他做天上的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他能够这样做，是按照无穷的生命的大能，他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因此就为做祭司来讲，新约来看，我们今天也成为神的这个祭司，也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是的，因此我们今天成为神选民，也不是遵守肉体的这个割礼，我们乃是遵守神那个心理的灵里的割礼。这一点我想要特别来告诉，这一点新约跟旧约它的一个区别，是神把他的律法放在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从老到少，他们多不必人家来教导，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认识了神。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就是在遵行神律法的人，他就是遵守神割礼的人。那这样的一个人，就比在律法下要靠摩西的手和天使，然后来设立的这个律法，那么这个律法里面特别拣选的肉体的这一个等次的这一个亚伦来做祭司，而这个祭司是要来教导我们律法，他是一个老师。可是只有老师让你听，不见得你就称义，你是要听而去遵行的人，你才被神称义。那今天新约耶稣基督这个信，这位忠信者耶稣基督已经来到，那我们也跟着耶稣基督一样的有这样的忠信来遵行神的律法，那这样的就是新约实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真正守神的律律典章的人。那这样的一个人，是比那个只光听受到人家教导而没有去遵行的，那更加美好。我这个大概这一点我要强调一下。那底下有谈到这个云彩 它在遮盖这一个帐幕，就是法柜的这个帐幕。那么它的拜莲这一个会众的起行安宁，我们知道云彩里面它的意思是说，神如果在显现出来的话，都是透过云彩，所以云彩是代表神。那具体叫我们新约来讲，那是圣灵，神的灵来引导他的子民。罗马书在第八章的第十三节十四节，他这边有特别谈到，因为人若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女。那这里也是一样，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他就是要受到神的这一个引导。那这一个帐幕也是代表神的教会，那神透过这一个他的圣灵来引导神的教会来安宁起行。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这边很注重的就是云彩是做主动的来带领，那我们要紧跟他，很强调这个时间上的随时地的随时随地的。所以就我们今天要来跟从这一个神的带领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警醒，很强调这个警醒，因为他随时随地就要说起来，那你就要赶快跟着走，你就赶快拔眼。那他们什么时候他停了，那你就跟着他停住。所以我们就新约的这个信徒来讲，我们有圣灵的人，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不要被那个酒所充满。酒代表的是一种代表今世的享乐，今世的那一些享受，不要被这些所绑住，我们才有可能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怎么充满，我们怎么样来跟他行走呢？我要讲一个见证。我想最近我是用这种方式来求圣灵带领我，我说会这样做是我做个人的啊，你们当参考就可以。我昨天晚上下午了，我特别跟神祷告，就想说我应该要出去传道。那以前我从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感动。可是昨天下午开始，我就祷告说，神啊，你要到叫我到哪里去传呢？你告诉我啊。那在这种灵的里面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到白河去。那我就说，那白河去是真的吗？我再确定一下，他确实是真的是他要叫我去白河。我怎么知道呢？我说如果是的话，你就圣灵充满我嘛。那充满我的方式，但是我所他都会汲取。那果然他就充满我，就把我汲取。那我的双手举起以后，我就知道说就是大概就是了。那等一下放下来的话，我又想想说，这搞不好是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你再告诉我吧。那果然他真的是他又举起了。那这种方式不是我自己要举起来，是我说神如果是，那你就要让我去，那我就到白河去。那到哪里去呢？我就跟神问嘛，说到哪里去找谁。那他就告诉我，到一个卖种子店的卖荣耀的那一个弟兄他们家里去。我说是这样了吗？我在想说可能是我自己在想的，不是圣灵要叫我去。我说神啊，你就给我指明吧，再充满。那果然就是这样再充满我。那这样联系了两三次，我就怕我自己是个人的意思，我不敢做主。我说如果是真的是的话，那你就真的要确定。我怕我去他不在，或是说是我自己是乱想的。可是圣灵他就是在那边催促，是了，你去了。那最后说，那我去你就跟我同在哦。那我昨天下午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就果然就看到他的妻子在。因为他这个是跟我是同学，以前在神学院同学，那去看到我的话认出我，那就很热忱的招待我啊。在那边的话，他就跟我谈到圣经上的事情。那昨天我特别，他一直问这个圣经的事情， 尤其对要不要遵守神的律法这件事情，那我就跟他一直不断的跟他来这边讲解。他讲解到他的丈夫刚好就回来了，那我从他对他丈夫的问题的时候，他在回答他丈夫的话，他似乎同意我所讲的话来。那我就再一次大概把大纲把那个他把他呢把这个恩典跟律法之间福音的关系再讲一遍啊，给他的丈夫听。那刚好有一个也同样是真耶稣教的人来他店里，那我就告辞。那我下午回到家，我感觉到说，那神啊，那确实我所祷告的，你的引才是真的是在带领我。那到晚上安息日，昨天晚上，我吃饱饭以后，我在想说，那今天是安息日，神赐福的日子。那神啊，你要叫我哪里去呢？因为安息日做工也是神你最喜欢的，因为我们的主也常常在安息日里面去帮助人、教导人。那你要叫我到哪里去呢？那我就又是这样祷告。那我祷告当中里面，那就马上就要想到了，道藏那里去。我说神啊，道藏人那边去，不要啦，那个藏人也不听的。干嘛你要叫我去？他既然不愿意听，他又生病，而且晚上不晓得有没有人在，我就想说，那或许他的女儿如果在的话，那我可以跟他的女儿讲一讲你的道，但是如果跟我丈人讲，实在是没有办法讲。不过我就在那边祷告，神啊，真的要到我丈人那边去吗？是不是？如果是的话，那你就指示嘛。果然圣灵还是说你去吧。照这种方式，他还是这样的给我回答。我说好好好，既然叫我去，我就顺命了，不然我本来不大想去嘛。那我晚上就去了。去的时候他的女儿也在那边又开门，我看到他在那边看书。那他知道说他现在，他说他要禁食五天，他只喝一点水，其他都不吃饭。他在看的书是说用日文的那一种所谓的中风的自然疗法，他现在又禁食了。那我就大概跟他讲，我下午去跟人家见证圣灵的事，这个律法的事情。那讲完了以后，他问我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是什么意思？他问我，那我大概跟他讲了，那个作王一千年应该是指撒旦被关那个时候，那么基督用作为这一个国度里面的王和祭司，他用神的律法来治理。那时候没有撒旦很大的没有在阻挡，所以应该很多人都会在这边呢信从。来遵照，大概我用这样来讲。讲了以后，我忽然才听到说他在禁食五天，那到昨天他已经禁食第三天了。那我跟他讲说，那今天开始就是安息日，那照圣经上讲，安息日是喜乐的啦，赐福的日子，那你干嘛要禁食啊？他本来他不同意，他说他要继续坚持到五天了。那我跟他讲不好吧，安息日你要以神为乐啊，安息日神赐福特别的日子，那你自己定五天，那是你定的啊，可以改啊，但神定了安息日不能改啊。然后我就跟他这样讲，人家讲到最后他竟然我说好了，他好了，是不是他真的是厌恶了还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走了吧。那走了以后，今天早上六点他的女儿打电话过来，他说爸爸说他今天要去聚会了，还要叫人家来载他，他看看要我有没有空，我说没有空，我今天要聚会啊。不过至少他昨天我跟他讲他听进去了， 不然本来他是说我在进食没有力量啊，所以不愿意去了。事实上去哪里不重要，再要紧是说他作为安息日的这种看法啊、哦、是喜乐的，他本来也是这样在讲，所以我在照着圣经上讲的啊，他愿意听。所以我讲，我所以今天在讲到这一个引彩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就我个人我这样求问的，那神也照着这样的来给我回答。那我想我们如果你们有信心也愿意这样做，我导师认为说可以试看看啊，神今天是圣灵给我们，那我们要如何实际上来知道神要叫我们做哪做什么事情，我想这一件事情你们可以参考。事实上在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又求问了三件事情，神也给我回答，那我又有机会来跟你讲，因为这个跟亚威生活有关系。那我想云彩几时从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这件事情，以及他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停住，这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体会到，不是光光记在这样而已，它是跟我们现在有关系，我们要如何来起行，如何来安宁，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彷徨无定，我们不晓得下一步要怎么做。应该每一个基督徒他按照圣经上所说的这种军队的这个起行次序，神一定会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云彩，这云彩是大家看得到的，不是某一个某一些人他很神秘的在那边讲只有他知道，不是这样子，是云彩在上面大家都看得到。所以我们想每一个基督徒他有圣灵，他被圣灵充满，他只要警醒，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可以看得到的。这是第一。那我想我当今天都讲到这里为止。